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手段之一，捏造假证据构陷。作者队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7日。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动用了一切手段迫害这几千万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捏造假证据构陷就是其中之一。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政法委操纵下，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相互勾结，用故意伪造的材料或理由起诉、无判、重判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在中国大陆普遍存在。在整个构陷过程中，警察、检察官、法官等国家公职人员一致表现出的肆无忌惮、不顾事实、不讲法律，也充分暴露出中共的流氓黑帮本色。下面是部分构陷案例。案例一，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吕庆，2023年10月19日在自家楼下被蹲坑的警察绑架，随后五六个警察到其家中抄家，翻得一片狼藉。东州分局国保队长张爱群、副队长张哲、东州派出所警察孟宪宇为了陷害吕庆，逼迫其家属在三张空白纸上签名按手印，然后在空白纸上私自加进捏造的内容，再与东州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苏从铎合谋，将吕庆构陷到东州区法院。2024年5月16日非法开庭期间，公诉人苏从铎一本正经地阅读了公安的询问笔录，上面记载着吕庆妻子对吕庆长达两页多的所谓举报，而这正是警察利用那三张空白纸伪造的。吕庆指出，起诉书狱警和犯人看过都笑了，询问笔录是一问一答，这一看明显就是编的嘛。检察官和法官对此都心照不宣，但有恃无恐。法官张扬当场误判吕庆4年6个月，勒索罚金18000元。2025年4月，东州区法院由于没收到勒索罚金，非法冻结了吕庆的房屋产权。案例二，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法轮功学员李国英，2023年7月18日晚，李国英下班回家，路过永安村商店买东西时，突然被几个人截住，问他是否练法轮功。李国英坦然承认，因而被绑架。起因是附近出现了法轮功资料，警察带李国英回家抄家时，李国英意外地发现房门已开，家里灯火通明。城区刑警中队队长王晓峰带着十几个警察正在屋里翻箱倒柜。李国英指出王晓峰带人私闯民宅，没有合法手续，是非法抄家。王晓峰闻言大怒，暴躁咆哮起来，将李国英推搡殴打在地上。李国英的头撞到了桌角，当场昏迷过去。醒来后，王晓峰命令李国英在一份扣押物品清单上签字按手印。李国英惊讶地发现这份清单上有些东西是自己家中从来没有过的，而是警察随意捏造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其家中制作和存有大量法轮功宣传品的效果，从而对其家中迫害。李国英拒绝签字，王晓峰再次恼羞成怒，一边辱骂一边上前抓住李国英的手，掰开手指让旁边警察拿过印油，强行在扣押物品清单上按了手印。正定县法院非法开庭时，律师指出参与本案的执法人员多处违法犯罪，检察官、法官自知理亏，装聋作哑，沉默不语。2025年3月31日，李国英被诬判5年半，勒索罚款3万元。此时，李国英80高龄的母亲对女儿忧思成疾，悲愤离世。案例三，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陈锦清，2023年2月24日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原因是警察怀疑他发了法轮功资料，其依据是2022年8月2日粤垦路停车场的一段监控视频。视频中一位身穿白色上衣、黑色裙子、短发、戴口罩、步履轻盈、50岁左右的女性曾进入停车场，但这个人明显不是陈锦清，因为他当时71岁，身材富态。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赖金文却叫嚣， 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2023年11月20日，海珠区法院对陈锦清非法庭审，公诉人赵小凯反复声称视频中的人就是陈锦清，并量刑一年半至一年九个月。天河区公安分局嫌量刑不够，对陈锦清进一步构陷，又将陈锦清的照片和监控视频提供给广大新政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没有出示任何鉴定依据，仅凭肉眼识别，就在鉴定意见中称，监控视频中人像的额、眼、鼻等五官特征与陈锦清存在较多符合特征，并鉴定为同一人。实际上，监控视频中的人戴着口罩，根本看不到鼻子。2024年9月中旬，陈锦清被加重诬判至三年六个月，并勒索罚金5000元。案例四，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彭杰，2020年8月18日在家中被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国保大队七名便衣破门而入，绑架三张师父法像、20多本法轮大法书籍、两个 MP3 和 MP4 被抢走。到了派出所，警察却把从别处收缴的真相信和在彭杰家中抄走的物品放在一起拍照，企图制造伪证。在马家河看守所，雨湖区检察院二人对彭杰非法提审，出具公安提供的投真相信的照片进行质证。彭杰指出，照片上的人衣着和背包、鞋子都不是他的，但头像却是他的，这是利用电脑技术合成的照片，是对他蓄意构陷，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并退还非法扣押的物品。检察院人员见骗不了老人，不吱声离开了。几天后，国保大队的罗凯强和孙某又对彭杰进行非法审讯。彭杰再次揭穿国保大队利用别人制作的真相信，在移花接木合成照片对他进行构陷。两个恶警见嫁祸不成，恼羞成怒，拍桌子叫嚣要将他颠死。颠死是方言，意思是重锤打死。由于构陷不成，彭杰被非法羁押38天后释放，但月塘区国保大队又出具了将其监视居住半年的决定。2021年3月23日，国保大队警察谎称监视居住到期，以结案办手续为由，将彭杰绑架，竟然又想把投真相信的事强加到彭杰头上。非法审讯8小时未果，之后警察每年都要到彭杰家骚扰威胁很多次。2022年5月20日，社区人员甚至在彭杰住所处安装了2处电子监控设备。案例五，甘肃庆阳市庆城县法轮功学员王立群，因在2015年7月依法控告江泽民遭到当地公安的追捕，被迫远走他乡。因为被非法通缉，王立群不能使用身份证，找工作很困难，就去工地找活干。2022年9月底，王立群在西安一家商场干活，在换衣间换工服的时候取下了口罩，被摄像头拍到，暴露了行踪。10月19日被庆城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庆城县看守所，因在王立群西安的租住屋内什么东西都没有搜到，庆城县国保就以7年前在王立群家中搜出的物品以及他当年溯江作为所谓证据，将他构陷到庆阳市镇原县检察院。律师在阅卷时发现，镇原县检察院提交给法院的多达700多页的起诉案卷和7年前起诉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卷宗一模一样，完全是原件照搬，也就是把当初庆城县法院给段小燕非法判刑10年的所有卷宗原封不动地拿过来套在王立群身上提起公诉。2023年2月27日王立群被镇原县法院非法判刑12年，后被劫持到甘肃省兰州监狱。王立群的孩子到监狱要求会见时，监狱管理科警察拒绝说不转化不让会见。案例六，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青年法轮功学员赵灿，2021年7月15日在单位上班时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宁晋县凤凰镇刘路村看守所。警察欺骗家属说7月30日放人，当家属千里迢迢赶到看守所时， 却只得到一张赵灿当天被非法转刑事拘留的拘留证。2023年2月23日，宁晋县法院对赵灿非法开庭，此时赵灿已被非法关押一年零七个月。在庭上，赵灿陈述了在看守所狱警指使吸毒犯和其他犯人殴打他，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不让他上厕所，扇他耳光，灌凉水等等虐待。宁晋县法院出示的所谓证据却只是一些 U 盘，律师要求当庭展示 U 盘的内容，结果 U 盘的内容只是电子书，法官和公诉人看到了都很惊讶，是电子书啊。最终法官误判赵灿四年六个月。赵灿依法上诉，邢台市中级法院官员非法维持冤判。2023年7月中旬，赵灿被接往唐山第二监狱迫害。结语：这一桩桩对法轮功学员荒唐的构陷案，实质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利用政法委操纵公检法合谋犯罪。广东珠海市一名法官曾坦言，对于法轮功的案子，他们所做的每一步都要请示中共政法委，自己说了不算。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在所谓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其流氓本性丝毫未变，只是打压的借口与人群变了。从毛泽东时期赤裸裸的暴力，到现在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耍流氓，只能说明中共变得更加无耻。这一切构陷也不仅是对法律的玩弄和侮辱，对人民信仰自由权利的践踏，更是迫害佛法的极大罪恶。所有参与迫害者都会遭到严厉的天谴，而且会殃及子孙。其实中共对法轮功的一切迫害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的佛家修炼大法，曾使上亿中国人走上祛病健身、道德升华的正路，给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根本的希望。当时的中共邪党头目却出于嫉恨，炮制各种谣言抹黑法轮功，伪造天安门自焚等骗局，倾尽国力打压真善人，加剧着中国社会道德的沦丧，从根子上毁坏着中国的希望。自古善恶有报，物极必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在极短时间内纷纷垮台，证明了人算不如天算，神在控制着人类的一切，天灭中共时刻的到来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只有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